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追忆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台真相插播》，作者经学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2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大家好。1996年5月份，我有缘接触大法。1997年7月6日开始正式走入修炼。得法23年中经历了太多的事，在这里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下关于我参与长春市有线电视台真相插播这一事件的过程。我在2002年3月5日参与了长春市有线电视台的真相插播，此次的真相插播成功播放了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使整个长春市沸腾了。插播的第二天，大街小巷都是人们在议论着违火的骗局和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2003年2月份，我也因为参与此事被江泽民流氓集团非法抓捕，冤判十年。在真相插播团队组建之前，长春市证实大法的活动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那时很普遍的是挨家挨户发放真相资料，在树上高处悬挂真相小喇叭，用自喷漆喷写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清白，和悬挂真相大条幅。当时我们学法典能走出来证实法的几个人自发地组成了小组，几个人互相配合做证实法的事，集体学法练功，那时的状态是融入正法洪流中，非常精进。像我们这样的自发形成的小组，在那个时候的长春有好多个。那时还没有协调人这一说，在形成整体方面还在雏形之中。师尊的如意安排，梁振兴同修就慢慢融在协调人这一角色之中了。在后来2001年长春市几次大的证实法的活动中，起主要的协调作用。也正是那时，我结识了梁振兴同修。记得初次相识是在一次学法证实法的小型法会上。参会者都是在三件事上做得很好的同修。法会结束后，梁振兴同修谈了要协调几个证实法小组在长春市部分地区一起做证实法的活动，用大氢气球悬挂真相条幅震慑邪恶的项目。我们小组有程二姐、深深、金梅子、张大哥、张二姐、陈三姐，还有我。那是2001年9月份，在长春市开发区南湖大路的路灯杆上，每隔三四个路灯挂一个气球，用透明钓鱼线固定的氢气球，钓鱼线巧妙地被气球浮力拉向路灯杆最顶端，气球悬挂着的金黄色大条幅，红色的隶书大字，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在阳光照耀下在空中飘扬着，散发着巨大的能量，震慑和销毁着四面八方的邪恶场。我们小组配合得非常默契，男同修负责操作挂条幅， 女同修在附近发正念清理邪恶干扰，很多老百姓都驻足观看，暗竖大拇指。这次正式大法的活动的成功，为2001年10月份全市范围内的同一项目正式法活动做了铺垫。在此之后，大家都在出谋划策，改进技术方面的细节。梁振兴同修再次主导了10月27日的全市范围内的正式法活动。10月27日，刚刚阅读完师尊的新经文《秋风凉》，我们小组和长春市其他各个小组一样，到指定地点领氢气球，背着卷好的大条幅，一个小组只负责两个大条幅，向事先计划分配好的巨型广场灯塔走去，计划在8点准时统一操作。西解放立交桥的同修没能守时，在7点50分就操作悬挂了，给这个活动带来了一定干扰。我马上打电话反馈给梁振兴同修，以便他迅速通知各个点，立即提前行动。7点55分，我们小组进入地质宫文化广场时，被广场管理员拦住了。那时大家正念很强，我一边发正念不让他动，一边只和他说了一句，我们在搞宣传活动。他就静静地呆呆地看着我们，说不出一句话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他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呢，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本来这个管理员气势汹汹的要管事来了，可是那一刻像被抑制住一样，也不起坏念头。当巨大的条幅渐渐被大气球浮力悬起时，隶书大红字“法轮大法是正法”，一个字一个字从卷着的状态被拉起时，那个管理员惊呆了，嘴里还跟着念这几个字，呆呆的毫无反应。巨大的浮力将钓鱼线拉向灯塔的最顶端处，15米的大条幅在高空飘扬着，那么多广场的游客看着念着，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很多人都说法轮功平反了。因为我是小组中直接操作者，成功操作后就迅速离开了，在远处望着广场4个角灯塔飘扬着巨型条幅，静静地在一旁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警车呼啸着开过来，警察们望着高空的大条幅也束手无策。飘扬的大条幅40分钟之后被恶警用消防塔车想办法摘了下来。这一次活动有力地震慑了长春市本地迫害大法的邪恶。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小组的另一个男同修张大哥操作成功后没有及时离开，在另一个灯塔不远处的广场椅子上发正念时，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和另一位女同修被恶警绑架，学法点也损失得很严重。之后这个学法点有恶警蹲坑的情况，负责联络的同修没能及时通知给所有同修，因此还有几个同修去那里被绑架。我知道长春市的建工大学桥梁建筑设计师吴怡凤同修也是去这个学法点上被蹲坑恶警绑架的。也正是共同配合了这几次正实大法的活动，梁振兴同修对长春市各个小组的同修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和几位牵头搞有线插播项目的同修开始着手组建团队了。后来了解是周润军同修家里的电视偶然间收到邻居家玩电子游戏的画面而产生的灵感，能不能通过有线线路将真相光盘内容传播出去。实际上那时有很多长春的同修 或多或少都联想到这个方面的思路。几个人一起商量，一拍即合，英雄所见略同啊。那时梁振兴同修负责物色各方面的人力。2001年底，他联系到我，我记得是在一家肯德基店，我们随便找了一张空桌坐下。他谈了有线插播的这个想法，派发一张、几张、上千张真相光盘和有线插播起的正法作用上的比较。我听了很认同他，决定参与这个项目。他当时也表示，现在是大面积的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主要先学插播技术。第二天，我按时赴约去了长春市科技城的楼上，梁振兴同修租的一间小仓库，先了解一下插播原理。教技术的刘同修很细心的一遍又一遍给一茬又一茬的学员讲技术原理。几周后，科技城的小仓库容纳不了不断增加的来学技术的同修。后来在长春昂隐路一个住宅小区租了一个毛坯房居室，是3室1厅，是在住宅楼的第五层。在那里结识了团队中的其他同修，周润军、刘成军、雷鸣、赵健、孙长军、庄显坤。梁振兴同修在项目开始的交流会议上谈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思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先侧重培训插播技术，让能掌握这个技术的人到各地传授这个技术，然后统一在相对大一点的范围内同时实施有线插播真相，突破中共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的信息封锁，让更大范围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同时也表明这个项目对中共恶党谎言的揭露能起到重要作用，以及成功后邪恶可能发生的疯狂报复。也谈了参与者心性一定要到位，绝不能勉强任何人。项目实施前，大家尽可能在各个方面考虑周全，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之前在同一个正实法小组的程二姐和张二姐同修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因为在此时之前，我们之前的那个小组成立了一个中型的资料点，我也参与了这个资料点印刷真相资料和派送真相资料的工作。那时我一周大概能有一两天去培训点学技术。在此期间，受梁振兴委托帮忙物色有电工技术的同修。同在一个公司工作的同事张同修是做电工工作的。我介绍给梁振兴，找到他商谈之后，他也表示愿意参加。那时的张同修年轻、英俊、高高的个头，很有朝气的小伙子，一直面对面跟人讲真相，做得非常好。就这样，他也开始了技术培训。其实插播的原理很简单，在有线网络中主干线的放大器上，将放真相的小 VCD 机的视频输出信号线插连在有线信号放大器的输入线上，小 VCD 的工作电源直接在电线杆高压电线上取电，经过变压器转为220伏工作电压， VCD 机就可以正常播放了。连线操作后，切断放大器的有线电视台输入视频信号线，真相视频信号再经过放大器放大后输出，就将真相影片视频信号输送给千家万户了。但实际操作中，将来真正上场的需要正念强、性格上沉着稳重、思路清晰、动作麻利、行动敏捷，而且操作技术娴熟的人。后来真正上场操作的孙长军、刘伟明、张同修、雷鸣、刘成军，几乎是天天在技术点，每天都要练习操作一番。培训过程中也让学员模拟操作，因为有线插播是在电线杆上操作， 这样电工张同修拿来了电工攀杆脚蹬子，学习技术的同修们坐着同修开的面包车到人烟稀少的市郊电线杆上练习脚蹬子攀杆。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练习攀杆，是将汽车开到了长春市的兰家乡，张同修教大家怎么样攀杆。一起去的同修孙长军和刘成军体格很高大，我那时体态很胖，往上攀爬很是吃力，因为不知道将来谁能够上场。女同修程二姐、张二姐也一同练习攀杆，挺艰难。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一番感慨，那时就那么一颗心，尽量多做正师法的事，将环境尽快正过来。因为每周只能去一两次，去那的时候都能看到不同的面孔，参与进来的人很多，周边各城市的同修都有。我记得在一月份时，程二姐和张二姐同修已经把那个资料点停了，他俩专职做这个插播项目了。很多将技术学好了的同修就回去了，不断有学员来，学会了就走。由于接待、联系、负责采购原料，还得维持自己的生意。作为协调人的梁振兴同修，每天忙得非常疲惫不堪，几乎学法练功都不能保证，邪恶因素对他的干扰很大。记得有一次去那里，很难得遇见他，他静静地在那里盘着腿立掌发正念。再后来就听到他被绑架了，是在2002年的二月末发生的事。酷刑中恶警没能让大法弟子梁振兴屈服，恶警们对插播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对于在外面的此项目的同修们，压力大得像排山倒海般冲过来。正因为如此，此项目的同修们在一起切磋，刘成军同修提出要尽快完成插播这个项目，并且在梁振兴被捕之后技术培训也终止了。刘成军和几个技术娴熟的同修决定在3月5日，也就是3月6日长春南关法院非法审判大法弟子的前一天，也是中共协党召开的两会期间，在长春市松原市实施真相有线插播。刘伟民和几个同修一起，我和孙长军与张同修一起，开始寻找有线电视台主干线有利于插播的地点。在选择的地点附近观望琢磨，研究怎样操作能够更迅速完成。在此期间，因为要大量采购设备，周怡委托我寻找小 VCD 机的更便宜的渠道。记得那时是骑着自行车满长春市跑，后来在西环城路附近找到了批发销售每台只卖50元的小 VCD 机的销售地点。3月5日的前一两天，大家都聚在培训的地点，我赶过去时，同修们都在忙着做插播前的准备工作，将 VCD 机和输出线及变压器事先连接好，用胶带转圈粘牢，每个地点备用一套设备。现在回想起来，做正实大法的项目时，不单单要正念强，在安全方面也应该多多注意。那时我发现同修们操作时没有戴手套，直接用裸手操作，我认为这样会给邪恶留下线索，毕竟此事重大，指纹等任何痕迹都不该留下。于是我用抹布挨个擦，那时还看到有极个别同修用手机向外拨打电话，也觉得这样也有不安全的因素存在，所以就和在场的同修交流了一下这个看法。3月5日当天，刘成军主持交流会，敲定关于插播的内容顺序，最终大家反复切磋，认为放两个足以说明真相的视频，第一个是大法红传世界，第二个是见证是自焚还是骗局。技术同修马上将视频光盘刻录出来，刘成军和一部分人赶去松原市，长春市分两个地点进行，分两个小组， 一个有刘伟明、孙长军操作，一个有张同修、雷鸣操作。刘伟明小组中有孙长军、周润军、刘东、云庆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同修参加。张同修小组有雷鸣、程二姐、张二姐、庄显坤、我、赵建，一共七个人。大家在傍晚六点发完正念后，打出租车到了插播地点附近。张同修小组是在长春市有线电视台的大楼后面不远处，居民住宅楼区的一个小胡同里，旁边就有一个住宅楼道的防盗门是开着的。我和庄显坤在里面发正念，并且我负责使用手机接听另一小组进展情况。傍晚六点三十分左右，张同修和雷鸣用脚蹬子攀上了电线杆，开始了操作。程二姐、张二姐和赵建他们三个女同修在胡同里来回走动，边发正念边留意来往人的动态。晚上七点，刘伟明小组那边来了电话，已经完成，就等着剪断有线信号，统一输入真相 VCD 信号了。这边张同修和雷鸣不知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本来三十分钟可以完成的事拖延了一些时间。晚上七点二十分，程二姐走过来告诉我，有可疑人过来了，让我到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我装作是路人，走进他跟前。他到电线杆底下望了望张同修和雷鸣，转过身便往回走。我们几个人陆陆续续跟在他身后。我从后侧方看到幽蓝色的手机光映着他那个半张脸。他正在通电话，我们清楚地听到他在叫保安来，让保安报警。听到这个，我们立即转回头向电线杆走去。天已经很黑了，到电线杆底下询问张同修进展情况怎么样，他说可以了，打开开关就可以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刘伟明立即打开开关，并且告诉他们这已经被发现了，迅速撤离。张同修打开开关后就和雷鸣开始往下下。就在这时，我回头看去，在胡同的那段尽头，昏暗的路灯下，几个人影晃动着在往这边跑。程二姐、张二姐、庄显坤、赵建还有我缓慢地边发正念边撤离。张同修和雷鸣刚下来，那几个人影就快到跟前了，他俩开始迅速跑起来，那几个保安、警察就追他们去了。我们几个打出租车安全回到了培训基地，刘伟明小组的人也都全部赶回来了，大家赶紧坐好，集体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和雷鸣很熟悉的赵建同修说，不会出事的，雷鸣特别灵巧，跑得快，没事的。十多分钟后，张同修回来了，大家问雷鸣的情况，张同修说，他们跑得很快，本来摆脱了来追赶的恶人，他俩躲在一个小区门洞里，那些恶人在附近转悠，嘀咕的话他俩都能听见。就在这两块，意思是附近，怎么不见了呢？张同修跟我们说，雷鸣觉得自己跑得快，他说要闯出去，张同修不想冒险，没有动，雷鸣自己就一个人往出跑了，在很远的地方被几个人拦住了，被野蛮地按倒在地上。张同修趁他们注意力集中在雷鸣身上时，从另一侧迅速撤离了。这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发正念一直发到晚上十点多钟。我和几个同修分别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周怡、程二姐、张二姐还有张同修、刘东依旧住在培训处。早上四点三十分，程二姐同修打来电话说要撤走物品。到培训点后，云庆斌同修开个面包车过来了。周怡、程二姐、张二姐、云庆斌、庄显坤和我一行七人，迅速将设备资料装上车。六点左右，我和云庆斌、庄显坤将培训点的设备资料全部运走，妥善转移到其他项目同修租的一个小库中。 培训基地除了那只见证这伟大壮举的旧石英钟没能拿走外，又恢复成了一个毛坯房了。后来我上网查协党公布的所谓305刑侦过程时，看到了雷鸣在3月6日的早上，经过一整夜酷刑连续折磨，已经承受到极限了。这个培训基地暴露之后，恶警赶过来的时间与我们撤离只相差大约2个小时。3月6日，长春市像炸开了锅，大街小巷、商场百货，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谈论大法红船事件的情况。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骗人的，那时就是这样的感觉。江魔头集团污蔑法轮功所造的谣，在民众心中就像吹大的气球，造的谣越多，气球越大，真相插播就像锐利无比的神针，轻轻一碰，人们心中被装进的造谣气球就爆破了，剩下的就是闪闪发光的真相。3月6日，江泽民中共邪恶流氓集团开始了疯狂的报复。3月6日，在长春市南关法院非法审判大法弟子。长春市有很多大法弟子一直在关注非法审判这件事，并在这一天一大早，陆续从各方赶来的大法弟子纷纷来到南关法院周围，决定近距离发正念，清除迫害因素。长春市南关法院位于长春市四道街与大马路交汇处。上午10点左右，长春市出动大量警察，将南关法院周围的各条街道全部戒严，开始疯狂抓捕在戒严县以里法院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野蛮装进面包车拉走，逐一盘查姓名、住址、是否修炼法轮功，只要是练功人就立刻绑架。并在这一天，整个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大搜捕，几天就抓捕了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只要是在家居住的、协党警察掌握情况的大法学员无一幸免。而且那几天每天都有被酷刑折磨迫害致死的大法学员。恶警们在用酷刑逼供搜捕参与有限插播的学员。由于扼守江泽民下的杀无赦的邪恶命令，长春市的大法学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时我和妻子同修一直流离失所，没在家居住，租住的房屋保密性好，在这一轮的搜捕中幸免于难。那段日子的每一天都是在红色恐怖中度过，因为一个个能联系上的同修一个个被非法逮捕，甚至有的同修上午还在一起见面，下午就被绑架了。很多同修也在这次邪恶疯狂报复中中断了联系方式，互相失去了联系。程二姐同修就是在2002年3月10日见的最后一次面，那时师父的新经文用正念看问题刚刚发表，我跟他说，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用正念看问题中说，目前大陆大法弟子利用电视向人民讲真相，是在揭露邪恶的迫害，是在救度被邪恶欺骗所毒害的众生，是慈悲伟大的举动。他当时也非常感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插播项目是最对的事情，而且我们做成了。我把打印好的几篇新经文送给他后，他说刘成军和其他参与插播的同修一起在流离失所中上不了网，目前非常需要明慧网上的文章和师父的新经文，问我能不能提供。我答应后，他说要去他母亲家里取换季衣服，我告诉他目前的紧要危急情况，那里非常不安全，他却执意要去。刚分别后心里就非常担心他，结果那天真的出了问题。几天后他的家属传来消息， 他刚进他母亲的家门，马上就被蹲坑的恶警疯狂绑架了。非常明显，恶警已经掌握了他是参与者之一。之后在2002年5月份，我回家中取物品时才发现，一只空闲的家窗户被撬开，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全被抢走，屋里烟头扔了一地，并且妻子的黄金首饰、我收藏的几件古董玉器也全部被抢劫一空。更可疑的是，我的几本个人照相影集也同时被抢走。很显然，他们也掌握了我参与305有线插播的事，为了通缉我，竟抢走了我所有的照相册。后来问邻居，他们说3月6日之后，有俩警察先是在走廊蹲着，过了几天突然来了更多的警察，他们决定把窗户撬开，在我的房子里住了十多天。看到这个场景，说心里话，我非常的害怕。我拿走要取的衣物，重新配好门锁，迅速撤离了。从那以后，我和妻子同修几乎和同修们都失去了联系，认识的同修大多数都被绑架了。在此之后，就只能是我与妻子同修在租住的房中打印真相资料，每天出去派发，回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没有了集体学法环境。2003年2月27日我被绑架，后来才知道，正是一年前的这一天，梁振兴同修被绑架，后被冤判了10年。以上是参与305有线插播的全过程，直到我被邪恶非法抓捕。后记：狱中再次见到梁振兴同修是在2006年，他被好几个包家犯人包围着，邪恶为了所谓转化他，经常酷刑折磨他，直到被迫害致死，也没让他屈服。2010年，梁振兴同修被从四平监狱秘密转到公主岭监狱，从此音信全无。我记得2010年5月的一天，在四平监狱，一个青年同修在放风时跟我说，说他昨天梦见梁大哥了，说他成了举世瞩目的佛，旁边还有一个菩萨，然后飞走了。我当时认为他和梁大哥很有缘，简简单单的一个梦吧。六月下旬，一个曾包夹梁振兴的犯人跟我说，老梁没了，是五月份的事。表面上他对梁振兴很狠，可是说这句话时却是无限惋惜的神态。我知道梁大哥被迫害离世之事会立刻在明慧网上公布出来，全世界都会知道，都会瞩目。这与后来出狱后看到的神韵演出中关于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圆满飞走时情景是一模一样的，那是真实存在的。在后记，2015年11月份，在长春，我去一个写字楼应聘找工作，走进电梯后低头看手机，上电梯的人很多，这时最后进电梯的人够不到按钮，求别人帮忙按电梯，说话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一定是熟人。挤过去一看，居然是阔别13年的张同修。十多年的非法关押迫害使他饱经沧桑，脸上布满了皱纹，全然和以往脑海中留存的印象判若两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成长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4日。感恩师父一次次将我与大法的法缘接上， 让我在大法中修炼，返本归真。一、年少得法。回想我的得法经历，是1999年的春夏左右，母亲因为疾病走入大法修炼，窗台上放着一本转法轮。上小学的我一个人在家，不知怎的就想去看那本书。我很恭敬地拿起来翻开书，看到师父的照片，从此我就记住了三个字：真善忍。从那以后，我晚上睡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震耳欲聋的螺旋桨的轰鸣声，就像置身于即将起飞的飞机前。那螺旋桨的声音大得仿佛要把我卷进去了，伴随着轰鸣声，我身边的一切也在剧烈地摇晃。现在知道那是法轮。时间就这样流过，妈妈因修炼法轮大法，身体渐渐恢复健康。我每天在练功点和其他小同修玩耍，回家后时常听师父的讲法，背红吟，那真是无比美好的时光呀。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画面，感觉就像被阳光洒下的金色光芒围绕着。在我还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修炼时，迫害就开始了。1999年7月20日，我和家人同修一起到北京护法，可是刚到省城就被拦下来了。那时的我感受到了本不属于我这个年纪的恐惧和抉择，每隔几步就有站岗的警察，紧闭着的政府大门，铺天盖地的造谣，这一切让十几岁的我困惑了。但是我脑中有个念头很坚定，护法。二、重返修炼路。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工作，吃过苦，碰过壁，开始追求升职，开始享受恋爱，就这样拼拼搏搏，争争斗斗，我抱着常人中的东西不放，在越挣越紧的网中迷失了十年。我为之努力奋斗的结果是消沉、痛苦和无助，更是被情折磨得憔悴易怒。我常常想，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吗？也许是机缘已到，我辞职回家，我仍是无法自拔地陷入情中。妈妈同修说尽了道理，也打不通我的心结。后来，妈妈同修开始带着我学法。开始的我非常抗拒，妈妈便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只要我学法练功，她脸上就总是挂着欣慰的笑容。渐渐的，我能够独自学法了，我终于能够看淡得失了，我终于能够挣脱情的束缚了。推开窗，天蓝了，闭上眼，心静了。这个过程好像破茧成蝶，更像是一个浑身污泥的人被净水清洗的过程，只觉得一天比一天的轻松自在。我知道，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想坚定修炼的心，所以常常鼓励我。静心学法后，一次练头前抱轮，看见有两条龙首尾相接在我头前盘旋，我穿着道家修行者的衣服，黑靴青衫，旁边还站着两个护法金刚，手执法器，威严无比，这都对我的修炼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在家学法的那一年多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修炼基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不久我就得到一份工作，那是我从小就理想的工作，也曾在师父法相前发愿要在这个行业中证实法。所以当我去报道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再后来，我结识了一些同修，他们的善使我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修炼人。我与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那时的我走路都想跳起来走。 四黑云压城。不久，我自己和家人同修均身陷囹圄，归墙铁壁中，我也曾彷徨。黑夜寂寂时，我惊恐，不知道明天迎接我的是暴行还是自由。但是我明显能感受到，每当黑夜之水穿越层层空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垮我时，总有一束光挡在我的面前。我知道是师父。有了师父的加持，我能想起很多曾经背过的法。有了师父的法，我就越来越有了正念。因是半夜被关进牢房，他们安排我住在开着的窗户下。正值初冬，外面寒风阵阵，我只穿着薄衣薄裤，而且我的身边是一个有纹身的犯人。这种肮脏低级的环境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巨大的苦。旧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一切给我营造怕的观念，营造苦的观念。我被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师父啊，谢谢您对弟子的苦心保护。记得那是一个无比难熬的夜晚，那晚七点多，我第二十几次被非法提审，有四五个警察轮番提审我，他们恐吓威胁，扬言要暴打我一顿。透过警察吐在我脸上的烟，我看见了他凶恶的眼神和挥起的拳头。已是夜里两点多，陌生阴森的房间，冰冷的铁椅和哗哗作响的手铐，窗外野猫诡异的叫声，轮番的语言暴力与逐渐下降的体力和正念，我感觉我承受的极限马上就到了。但是师父又一次加持了我，终于熬过这漫长的一整夜。这次被迫害的原因，在后来的梦中也有一些点化，那就是色欲。梦里的我本来生活在一栋美好的大房子里，那里有很多可爱的生命陪着我，可是因为我犯了色戒，所以房子里的人把我赶了出来。我站在空地上欲哭无泪，羞愧到极点，不敢抬头面对曾经无比信任我的人，他们看我的眼神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痛心失望不舍。醒来后我懊悔不已，决心一定彻底修掉色欲心，纯净自己的修炼之路。在后来的非法提审中，我就通过自己的方式向警察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带给我的变化。开始时，绝大多数警察都在邪党的抹黑宣传下仇恨大法，认为修炼大法的人都是老年人和社会底层。但是今天看到大学生和一些高素质高学历的年轻人也走进大法修炼，他们既好奇又敬佩。我尽量保持镇定，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他们。渐渐的，他们也开始倾听，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上也变得礼貌了许多，甚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也不同程度地保护了我。看到他们的改变，我感佩于师父和法的伟大。不久我就回家了，不知道师父又为我承受了多少。回家后，我又马上开始与同修配合，营救家人同修。过程中经历了请律师、到派出所要人、阻止非法开庭等过程。可怕的物质去掉一层，又涌上来一层。我就大量学法，发正念。营救的过程艰辛而漫长，苦和无望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障碍。在与当地同修配合的过程中，真是像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破除旧势力的层层阻碍。我们利用这件事，当地所有的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共同解体当地的迫害环境。过程中就是面对任何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机构或部门讲真相，基点站对了，还需要付出行动。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进来， 事情在师父的加持下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是情又跳了出来，干扰得我无法静心学法。记得一次，我凌晨一点多回家，外面下着雨，疲惫的我坐在车子里，突然想，为什么在我最好的年纪要承受这么多呢？我多么希望也能像别的孩子一样，依偎在家人温暖的怀抱里。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多么希望……想着想着，不对呀，这是对家人同修的依赖和情呀。带着情，怎么破除旧势力以情为借口对我们家庭的迫害呢？对，我要正念，不要人心啊。没有法的生命才会觉得孤单无助。我有师父呢，我有师父呢。想着想着，不经意向窗外一望，啊，师父，是师父。师父高大的身影冒着雨，用慈悲的目光望着我，好像在说，孩子，别怕，师父在呢。泪水呀，夺眶而出，止也止不住，索性就留个够吧。勤学法，发正念，找执着，就这样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中，我和家人同修都走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与加持，我可能就被这场磨难压垮了。而参与营救的过程对我而言，仿佛是一次修行的加持。五，大法给我们家带来了美好与光明。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去掉常人心后，大法会给弟子带来福分。不久后，我又在同行业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虽然过程中也是大关小关的过，但是抛开所有迷眼的枝节，最终还是以提高专业水平与更多众生结缘，为未来奠定基础的主线进行着。之前因为妈妈被迫害，给我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亲戚都瞧不起我们，认为修炼带来的只有歧视和痛苦。有的亲戚也常常对我们抱以怜悯的态度，认为修炼把我们害苦了。现在我的收入颇丰，甚至超过很多长辈，因为修炼，我变得比以前年轻有活力，所以亲戚们也都渐渐地改变了态度，认为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福分。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时还能帮衬一下亲戚们，他们在我们面前也不再说大法不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弟子的福分呀。随着学法和观看神韵演出，我的审美和衣着也渐渐归正着。原来现代变异的衣服都换成了大方得体的服装。渐渐的，我的同事们、朋友们也喜欢上了这种穿衣风格，无形中也把身边的环境归正了。看来大法弟子的言行举止都不是小事，如果做得正，世人都会学习模仿，同时也清理着现代变异的因素。最后，恭引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